晚上好，我们今晚上的答疑有12个哈，有12个问题，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吧。第一个问题是冬天皮肤干怎么回事，脚干怎么回事，还有的皮肤还脱皮屑一层一层的。这个干呢，其实看程度哈。正常情况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自然，到了冬天的时候啊，你看是不是河水就开始枯竭，冬天往往是枯水期，夏天才是洪水期。所以冬天呢，我们这个大自然是这样，就是东西都往里面收下去了，外面看到的少了。那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就是说到了冬天，我们的气血是要往里面收的，那么在外面来的滋养外面的气血呢，或者说维护外面的呢，它就要偏少一些。所以冬天这个皮肤它正常也会发干，只是说这个程度会比较轻，轻微的会有一些，正常情况下都会有一些，它可能跟你的夏天或者是其他季节比起来呢，你会感觉得到它微微要干一些，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跟以前的季节相比较干得很明显了，那这个就不正常了。所以有的人就出现了脸干，手干，身上的皮肤也干，脚干，腿干，就到处都能看得到干。干的严重的呢，可能还发那个，就是起裂哈，裂开了那种，干的裂开，同时呢还发白，干的还发白。然后呢，还有就是有很多鳞片状的呀，皮肤变成鳞片状啊，然后很容易脱落呀，就是成为所谓的皮屑。比如到了冬天，那个秋裤一脱下来，里面厚厚的一层白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肯定都不是正常的了。这种不正常的人，其实他不只是在冬天有这个现象，他其实其他几个季节他的皮肤也相对偏干，只是可能冬天表现得更加明显，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其他季节他的皮肤也相对是干的。比如说像有的人皮肤干裂的，其实到夏天他也没有感觉滋润，或者说有油腻的感觉都没有，所以说他只是到了冬天就更加突出。为什么冬天变得更加突出呢？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体它也要跟自然界同频率同节奏，那么整个冬天我们的气血是往内收藏的，所以会导致这个现象会更加的突出。但是它非常的，就是它本来有这个问题到冬天变得更突出了呢，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讲滋养，滋养就是气血要滋养，那么不同的部位它得到气血滋养就可以完成它相应的功能。那皮肤上的那个气血如果没有的话，得不到那个皮肤得不到气血的滋养，那么皮肤它就容易发干，或者说是进一步的它就容易没有营养的支持，它就容易死掉。那么皮肤死掉以后就变成皮屑，一层一层的脱下来，这个其实是它里面的循环，或者说它本身的气血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气血太弱了，没有那个足够的气血来给它，就我们人体它是会优先选择优先级，比如说哪些部位它会优先保证那个地方的气血要充沛，要供应好，不能出问题。那相对不重要的，它能因为在总量不够的情况下，它不那么重要的部位它可能就会缺，所以说它本身可能就存在这个气血稀少虚弱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它那个皮肤就更加得不到这方面的供应。还有呢有些人吧，他的皮肤呢怎么说，就他不是看起来给人的感觉他的气血不是很弱，但是呢他也容易出现干，比如像我看到的一些老年人哈，老年人这个情况又是另外，当然又有就是说除了这个跟宇宙同节奏的这个冬天收藏往里收这个原因之外呢，那老年人本身气血他就开始衰少，同时呢他的脉道也不够通畅，肌肉也开始枯萎，那么就跟这些都有关系了。所以说老年人他的那个原因要更多一点。 那么我们他同时也会存在一些，就是说身体不通畅，刚说他的脉道堵塞，那么有些人也是这样，他的脉道堵塞的时候就会导致他那个输送不过来，那么不能很好的往皮肤上面去布撒。而在中医里面讲的是肺主皮毛，所以如果我们的皮毛不能很润泽的话，那么就说我们的肺的那个输布的功能有一定的问题。啊，现在是第二个问题，10岁的孩子老起鸡皮疙瘩是怎么回事？你看哈，我们人在什么情况下，就正常的时候，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个鸡皮疙瘩呢？一般都是冷，对吧？就是遇到突然的降温啊，或者我们穿的衣服不够啊，到室外去的时候啊，突然那个温度一下降，那么皮肤马上开始收缩，这是一个生理的保护反应，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热量不要过多的散失，所以它会起鸡皮疙瘩。这个呢就算一种正常的生理保护反应。那还有的人我也看到过，就是他的皮肤就像老有鸡皮，就是那个鸡皮疙瘩老是一直都就在那个皮肤上，它都没散开。然后再严重一点呢，就那个皮肤上头有很多小小颗颗小籽粒，或者是那种斑点，就是总觉得像没洗干净一样的，就上面看起来有点脏兮兮的。那像这样的肯定就属于病态了，它就不是正常现象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正常现象为什么起鸡皮疙瘩这个来推理一下。你看我们人是因为那个温度的下降，为了自我保护，然后皮肤起皱缩，然后起了鸡皮疙瘩，对吧？就减少这个面积，从我们现在能看得见的角度来说，就是减少我们的散热面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发团发皱了，对吧？堆积起来了。那他这个病理情况下的那个鸡皮疙瘩呢，那也是这样的，它就是堆积起来了，没有散开。就是说这个时候它不再是因为温度寒凝缩嘛，然后导致那个皮肤聚集在一起没法散开，实际上是因为他身体就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地方的气啊一直都聚在那个地方散不开。所以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应该说都这个就叫气机不疏散嘛，气机不疏散，那么可以简单的归类到肝郁里面去。当然这个肝郁呢也有可能就是说它的肺功能也不太好，因为肺还是管这个输布嘛，同时它又主要表现在皮肤上，所以它的肺功能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在肝郁上面，就是它的气机不疏展，起了团缩凝结这样一种状态。第三个问题是上午老是没有精神。这个呢以前我记得我们那个一个健身学员叫水军的，他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就是他自己以前也老是这样，是个小伙子，他以前就老是这样，就从健身以后就变得生龙活虎，早上再没有说上午没精神的那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的气机呢是从凌晨就开始生发，就开始像一个小苗一样慢慢慢慢长，长到天亮以后就变得强壮起来，然后一直到最壮的时候到50，那么到了50到极限哈，到极限以后往下走，到下午开始收。所以如果说你上午老是没有精神的话，要么就是你参考一下，比如说你晚上是不是睡得太晚，就说休息的不够，那么阳气它该生发的时候，凌晨那个时候该生发了，你可能没有很好的生发起来，就它是个幼苗啊，那个幼苗没有长起来。那么这个人体我们这个就是宇宙那个节奏哈，一天分成上午下午，然后晚上呢前半夜后半夜，那么前半夜后半夜前半夜的时候阳气就开始生发，到了上午的时候阳气就生发到就是很怎么说很壮的一种状态，就像我们人到了青壮年时期一样。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阳气又开始衰弱，就相当于我们人可能就走到40-50岁50-60岁开始往回收了，往下缩了。到了晚上 哦，那个前半夜后半夜可能刚刚还有点说反了，前半夜是指的是入黑以后到凌晨到晚上就是子时左右那个时间，那么后半夜应该是就是子时以后往天亮走的那个时间叫后半夜，就是晚上睡得太晚了，本来前半夜就应该休息，让那个阳气回去，他就这个时候他完全处于休息的状态，然后到了后半夜他就开始要生发，慢慢由小再变强大，但是如果你睡晚了的话，他没有获得这个休息，然后直接就让他再次出发，那这个时候他肯定再次出发的力量就不够啊，所以说你到了第二天白天就会没有精神，也就是说你上午精神不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阳气该壮大的时候没有壮大，那么没有壮大的原因，一个就是说它可能在幼苗的时候，在弱小的时候，该生发的时候没有生发起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在生长变成壮大的这个过程出了问题，所以那个水军它就通过得名健身，天亮以后就是早上还是起得比较早，起来就开始锻炼，那么这个锻炼就是帮助这个阳气往外生发，所以他通过锻炼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阳气他就能够很顺畅的长强长壮生发起来，变强变壮，所以他最后就不再出现这个上午没精神的这个现象，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像你头天晚上睡得太晚啊，或者说是头一天太累啊，没休息好啊，这些都会影响第二天这个阳气的再次生发和强壮。这个脚脖子有妊娠纹，然后还发干，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是想问什么，他是想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吗？那皮肤发干起鱼鳞状呢，这个就跟第一个问题是类似的，为什么那个皮肤会发干，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还有他这个到了那个脚踝那个位置有妊娠纹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的皮肤会，就是皮肤那个松紧程度，或者说是他的它的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不一样，所以你看起来像妊娠纹一样，有松的，有紧的，或者有密实的，有疏散的，那这个很可能就是他局部出现了一些不通畅，导致他这个地方。有的地方堵起来，有的地方它没有那个足够的那个或者说我们用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足够的细胞往那边去生长。第五个问题是脖子上有结节，我看他那个数字还蛮大的哈，看着还有点吓人，然后问要怎么治疗。这个要怎么治疗，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回答不是很合适，我就大概说一下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吧。颈部的这个结节哈，那么它这个从解剖上头来说的话，它确实挨着我们的淋巴的，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它是会把它可能诊断为淋巴结节，或者有的是甲状腺结节啊什么的。那么它在从我们这个经络循行点来看的话，它很可能，因为我又不知道它那个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虽然说是脖子哈，但估计是在中间或者是偏前面哈这个位置，那么就是我们的胆经和胃经循行的路线，很可能就是胃经跟胃经的关系更密切一点，就是胃经这条线路上头，那么出现了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出现了堵塞。它现在不痛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它没有压在神经上头，所以你不会觉得疼痛。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引起重视，毕竟也那么大。它怎么，我们不说怎么治疗吧，如果说是从我们的锻炼的角度来的话，这个还是可以得到锻炼的。像我们的健身的动作里面有专门活动我们的胃经的，到生活会员高级班有专门的拔脖，就是这个脖子周围的，尤其侧重到脖子的锻炼的，那么这个其实都有助于它这个堵塞的地方变通畅。那么堵塞的地方变通畅以后，它这些该走的这种结节，中医里面叫真假积聚的东西，它就有可能消失。第六个问题是 右边整个身体的右边比左边严重，一个是它出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嗯，还有什么卵排卵期的那个附近的疼痛，包括它的膝盖和脚踝等等，就是整个来说它都是右边比左边明显。从他描述的这个部位来看哈，一个是他说的是乳腺增生对吧，然后右手的中指疼痛，包括他我看一下，因为这一说都看不到前面的文字了，就是排卵期的附件再加上膝盖和脚踝，那么膝盖脚踝他没说具体哪个位置，那么从前面来看的话我估计他主要还是少阳经，就是乳腺这一块哈，也主要是跟我们的少阳经有关系，一个是比如说我们的胆经它会往这边走，那么我们的手少阳三焦经它也会走这边，还有肝经到了这个位置，胸胁这个位置它也会到这边来逛一圈，同时它那个手少阳三焦经呢它会到我们的中指，所以从它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它很可能就是肝胆瘀滞比较严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下焦妇科，这包括这些附件哈，它这个也主要是我们肝经在管，所以它这个也出问题的话输卵管不通啊，这些很可能就是确实还是肝经出了问题，肝经太过瘀滞把这些地方给纠结起来，它不通畅导致它出了一些症状。其实通过我们的健身，这个乳腺增生呢是比较好解决的，或者是一些结节，你要是练得好的话，我觉得几个月吧都会有明显的改善，这个疼痛应该是更快就可以消失了，最后就是你那个就是里面的结构啊都可以彻底的消失或者说变化，所以因为我看他是六七的学员嘛，他应该好好的把那个健身动作领会，然后坚持去锻炼，多跟教练啊其他的练得好的同学交流，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这些症状吧通过健身其实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第七个问题是受凉引起的肩周炎怎么解决，这个受凉引起的如果说你非常确定它就是那个地方受了凉引起的哈，那么如果说时间又不长还比较就是没有多久或者说就刚刚受寒然后这边就不舒服了发现的，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办法肯定就是温通，只要你能够把它温通开这个肯定疼痛就解决了，因为寒嘛你把它寒气散开它就对了。但是呢我觉得哈，虽然说它是突然出现的或者说是短期出现的，因为我们人基本上不可能，除非说比如说你坐车的时候坐到窗子边正好把这个肩膀给露着外头了，或者说是睡觉的时候这个肩膀正好没有盖到，如果说是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这个非常明确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局部受了凉其他地方没有受到，所以它就在这个地方引起了病变。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哈，确实就伤害到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可能就只有这个地方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我感觉哈，我们大部分时候其实都不会是只有这一个点儿确实受到了那个寒气的侵袭，很可能就说我们其实可能比如说半边的这个手臂啊或者是包括那个头啊这些可能它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影响然后就只是在这个点儿上出现这个症状表现的话其实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最容易表现出来问题，那也就是它是最薄弱的，就像流感来了别人都没生病结果你倒下了，那你的身体肯定是比别人差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肩周它受凉以后就这个地方出现问题，那很可能其实我们这个肩周肩关节呀、其实都是属于比较薄弱的它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除了温通解决这个症状之外你可能要更多的去注意去想办法想怎么加强我们这个肩关节的 力量或者说是它的通顺性。那这个肩关节它其实又不单单的涉及到我们只是这一个局部的一个关节，它其实跟我们手的六条经络都相关，那么手的六条经络又跟我们的很多脏器相关的，所以很可能哈，你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其他的经脉手六经啊，或者说是一些脏器都有一些问题，所以你可以从更宏观或者说更广阔一点的那个位置去考虑，也许去锻炼到你这个肩关节可能更好。第八个问题是问孩子，着凉还没发烧就开始咳嗽，晚上要猛咳，然后呢不容易好，这个怎么解决？其实从这个描述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的最外围这个防护啊，防护层或者说他的篱笆，最外面这层身体的篱笆呀，基本上是被破坏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寒气一来直接它就入肺了，没有在我们的皮肤表层，就是我们皮肤表层没有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它直接就入到我们的脏器里去了，所以这个孩子的那个体质是比较弱的，要么就是前面的带氧带的和胃氧哈，有一些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以前的感冒治疗出了一些问题，导致他这个就是一受凉，他的皮肤表层基本上不能起到一个阻隔的作用，直接就导致寒气进入肺脏里面去了。那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孩子的体质可能就要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他咳嗽不容易好，这个也是说他的体质不是很好，或者说老是身体里面有些沉寒浮寒，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就不要太局限于就是只管他这个咳嗽的问题，要着眼到他的体质的调理上头，要去想办法改变他的体质。因为你如果你体质不变的话，他这次感冒是这个样子，你可能很着急很抓瞎，到处这么弄那么弄他就好了，但是很可能下一次别人都没感冒他又开始了，然后又搞半天或者说很长时间都不好。所以说要想很好的解决这个呢，最好是着眼点放在他的体质的调理上头，慢慢的把他的那个保护机能，身体的第一层最外面这层保护机能啊，给他恢复，也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房子的最外面这层泥巴要把它扎紧实了，那么才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脏不受风寒的侵袭，才可以保护到它里面的，比如说尤其是肺，因为寒气很容易通过那个我们的呼吸道嘛，一下就入到肺里去了，所以说要想办法把他的第一道这个防线给他建立起来。那孩子的体质怎么样才能增强，老师在这方面有很多讲座，可以去听一下。我在这就简单说一下，一个是呢就是孩子要多带他去运动，多带孩子去跑跳啊，这个是可以增强他的体质的。另外要看一下你的胃养上头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吃的太过精细啊，或者是吃的太多呀，这些它也会影响他的体质，或者说寒凉的东西没有注意啊等等。那么第三个就是孩子就说那个带的太精细了，就是该跑该跳或者该动的东西，或者说像小孩子很多时候他喜欢到处去摸这样摸那样啊，你都不太精细怕张大人，那么就不让孩子去动去摸，这可能对他也不太好，所以会长期的就把他就养的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他就变得越来越弱。所以呢孩子要粗带粗一点好。还有呢就是能找到合适的中医给他调理一下，或者是我们老师配的这个粉针啊，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对于孩子体质的调理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第九个问题是冬天脚很冷，但是会出很多汗，袜子都会打湿，是怎么回事？这个呢其实它有几个信息，第一冬天的时候它容易脚凉，如果是孩子的话，那么或者说是年轻人的话，出现脚凉这个 说实话肯定是不太好的，或者说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凉就凉吧，我们一般觉得是热了才会出汗，结果呢它凉了还要出汗，这个就觉得挺矛盾的了，是吧？但实际上我们人体啊，它有很多道，比如说水有水道，那如果说是水道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汗液这条线，这个道出了问题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出汗变得不正常。所以说你虽然冷，但是它会出汗，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液循环，水液的这条通道啊出了问题。那么为什么是不是在冬天更明显呢？我也碰到过有这种孩子，就冬天他的脚汗甚至更严重。这个呢，因为冬天刚刚说我们的气机往内收，那么往内收就相当于很多的车就往回走，下班高峰期一样，都从各个工厂往家里赶，那么它就容易在里面发生堵塞，是吧？容易发生交通堵塞。那我们的气血也是冬天的时候它回去容易堵起来嘛，因为都往家里走，所以说它这个水液那条路不通畅的话，到冬天整个那个气机往内收，包括我们的水液也是往回收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容易，它就更不通畅，所以它就被容易挤到外头来，挤到外头来就以出汗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冷的那个汗，相当于它就是那个水液回不去，直接被挤出来了，所以它并不是因为那个叫什么，就我们的那种剧烈活动以后啊，有很多的热量传递到这个水液里面，然后要通过汗液的形式往外排这个热量，所以它不是热汗，它是冷汗，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下面这个问题是三岁的孩子，冬天的脚凉，手脚凉，睡觉都睡不暖和，很容易咳嗽，甚至吃水果就大便稀，是怎么回事？人家说孩子都是小火炉，确实是很多小孩就冬天你挨着他呀就非常暖和，连这个孩子三岁，他不是小火炉，他甚至是还睡不暖和，所以这个孩子体质呀很可能就是体质特别弱，同时呢你看他吃水果就要拉稀，那个见凉就咳嗽，其实这个也从这两点上头来也能看得出来他的体质是比较弱的，并且脾胃也很差。所以孩子这种如果说他其实有几个问题哈，一个是吃水果容易大便稀这个问题，就说明那个寒凉的东西呀他其实很不耐受，所以尽量不要给他吃。然后呢是把他的脾胃要调强一点，尽量给他吃温性的，如果要吃水果吃点温性的水果，然后平时呢比如说熬粥，熬小米粥多一点，熬粥里头呢可以加点生姜，加一个大枣，然后加几片生姜熬小米粥，这样来慢慢给他养脾胃，给他脾胃养强了以后，那么他就可以吃得了一些水果了，他就不容易再大便稀。同时脾胃一强的话呢，他整个体质也会变强壮，所以他可能见凉就咳嗽这个问题也能得到解决。那他手脚凉这个问题，晚上都睡不暖和，你说他其实内部的那个循环也很差，他不能通过自身的循环产热，就活动不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瘀滞是比较严重的，就除了弱之外他的瘀滞也比较严重。那这么小的孩子瘀滞从哪里来？多半就是娘胎里的时候可能先天不太好，所以因为这孩子的很多情况没看到哈，但是从这方面来看的话，这孩子肯定就说除了体质弱之外他的瘀滞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种孩子肯定多带他活动，跑跳爬山啊，其实三岁的孩子也可以去爬山了，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增强他的体质，加速他的血液循环，或者说我们的经脉的通畅，那么就可能会慢慢改变他的那个凉，手脚凉，睡不暖和的这些问题。十一个问题是乳腺纤维瘤，那个数据看起来也蛮大的哈，要锻炼哪些动作？我不知道这个同学是几期的，或者他有没有加我们德明健身。 如果说是因为你不同的期，比如说你是初级班、高级班、火箭班还是后面的量子班，那动作就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还有一个，我们的动作它是整体的基础上，然后稍微有所侧重。如果你只是想比如说肝胆上头，你觉得这个吃肝胆经的问题，你只拉肝胆经，那这效果也不会好。所以一定要是在全套动作，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个班和翻哪个班都可以，它都会有很多动作，全套动作的基础上可以稍微进行侧重。因为你乳腺纤维瘤嘛，如果你是长侧面的还是长前面的，那么它一个是具体的经络上头会有一些区别哈，我这个就没提供。所以如果说是肝胆经，那么肯定你就是侧面的动作，肝胆经的动作会多一些。那肝胆经的动作我们就很多，比如说侧扩啊，那么后面量子班还有升级班的侧扩呀、扭转啊，这些都有了。所以你问我锻炼哪个，我也不太好跟你讲，因为不知道你是在哪个班上。最后一个问题是问的子宫内膜薄导致的月经量少该怎么办。从我们那个结构上或西医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的月经它是每个月子宫壁的脱落然后形成月经，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子宫壁的内膜是比较薄的话，它肯定脱落下来的东西就少，所以它的月经量少，这个也是很清晰的一个逻辑关系。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要想到为什么它的子宫内膜会薄，那么这个子宫内膜它要生长的话靠的是什么。所以落脚到我们中医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就会想到就是我们要去想办法让这个子宫的怎么样呢，就它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有非常好的一个循环，那么会去想这个办法来增强，就是说这个子宫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的时候，有很好的血流去流贯它的时候，那么它自然就生长得好。所以要想子宫的那个血流充沛的话，那第一就是我们整体要强，也就是我们整体的气血要充沛，这是一个前提。第二呢，就是要让我们局部是相对通畅的，我们的气血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它这个才好得到很好的滋养。那气血整体的充沛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我们身体要强壮，那么身体整体强壮肯定就是除了我们平常的饮食啊、作息啊、锻炼啊，这些都需要，当然还看你本身的那个叫什么，就你本来的体质如何。如果你本身体质都比较强壮的话，那个就更好解决了。如果你本身体质稍弱的，那个可能就更麻烦一点。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后天的气血来源主要靠脾胃，所以如果脾胃差的话，你可能想要很充沛的气血是不大现实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首先想到要去调我们的脾胃，让我们脾胃功能变得强壮，这是一点。如果前面就是我们那些点都做到了，能够让我们的气血充沛起来，那我们就要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子宫周围的环境通不通畅，有没有堵塞，或者说有没有瘀滞，或者说有没有很多的障碍。如果说它那周围有很多的障碍的话，有很多的阻拦的东西的话，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你光有很充沛的气血，那么它过不去也没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下焦是不是瘀滞，如果下焦要瘀滞的话，就要想办法去把下焦的瘀滞给它解开。所以一个简单的办法呢，又比较容易行得通的，那就是锻炼。锻炼除了可以增强我们整体气血，让整体气血变得比较健旺，它虽然不能增加你的量，但是它可以把很多就是平时沉积在一些地方的气血把它活化起来，它可以参与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让我们人体整体的那个气血变得旺盛起来，这是一方面。同时呢，锻炼好了以后，我们的那个脾胃它也会相应的功能增强，那可能就容易吃啥都有胃口想吃，吃了还能消化，比如很多同学都是锻炼以后，原来不消化的一些症状就没有了。这个就是说通过锻炼你脾胃可以得到加强，那么也可以更多的帮助你从外界来获取能量。同时呢， 如果你的锻炼方法很好的话，那么也可以把你的下焦一些瘀滞给你带走，或者给你解开。所以说这个肯定锻炼是个最简单的办法，当然说起来简单，你要做到落实到具体的方法上来说，或者说是要坚持的话呢，它也不那么简单。除了锻炼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药物的调理，可能这个药物的调理就更偏重我们的中药一些，因为通过中药的体质的调理，那么它也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气血的给养补养，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温通，可以散结，那么对于我们下焦瘀滞它也会有很好的帮助，这个可能要找到合适的医生。今天晚上12个问答或者说是答疑哈，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还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要问的呢，或者是前面的疑问就是觉得没有讲清楚的，需要再说一说的也可以提出来。食指有点麻是怎么回事哈？这个食指呢，单纯从我们的经络上来看，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大肠经和肺经到食指，所以说你这个麻其实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麻比痛啊，它就已经又深了一步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你，因为你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那个健身班了嘛，你通过我们的四举呀，都可以很好的把它解决掉。这手指的问题，其实它不单是手指，它只是到了最末端了。那么最末端是最容易被忽略或者说被身体放弃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在表现在末端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是已经说明，要么我们的整个经络整个路不通了，到最后流到最后的地方的那个气血就少了，要么就是我们整体气血太亏少了，太亏虚了，那么到了最边缘的山区，它肯定供应就不够，就会缺这缺那的导致这个木。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木要引起重视，就是说一个是要去解决我们的通畅性，还有要看看你的身体体质是不是特别弱。手指关节疼痛的话，很多时候它不是风湿或者类风湿，我觉得这个哈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疼痛它基本上还在最初的阶段，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生病第一阶段是疼痛，然后才会麻，再然后是木，所以说其实疼痛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严重，但这个疼痛呢也经常确实让人很难受，可能比木啊麻呀更容易让人难受。这个关节疼痛就是我们的小关节的这种疼痛，就说明我们的小关节的气血运行不通畅啊，所以这个时候它因为关节它不管是大的关节还是小的关节，它就像我们的那个大的交通要道十字路口和小的那个大的那个立交桥和小的十字路口一样的，就是它是容易发生堵塞的地方，所以它这个堵塞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容易气血过不去嘛，聚集在那个互相做挤压，所以它就会产生疼痛。那这个时候的疼痛呢，其实刚刚说了它不严重，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只想解决这个症状哈，暂时性的解决这个症状的话，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经常活动这个关节，就是比如说那个握拳打开这个动作，其实它都可以活动得到，因为它不只是在活动这个关节，其实它也有拉伸这个手指上所有的经脉的这个作用，那么经脉一通气血一过它就不堵了。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做那个局部的按摩，这个关节呀进行这个关节的按摩，或者是用刮痧板刮痧呀，这些都可以。但是呢这些可能就是能够你一段时间它能好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你发现它怎么又出来了，也就是说它不能最根本的去解决你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就要靠整体，就是你整体通畅以后，整体气血足了以后，它就会这个问题它慢慢它的根就没了。不然的话你稍微身体一不通畅或心情一不好啊，或者是再一弱呀，它这个问题又出来了。 右边整体都比左边要不灵活一些。其实我们的人体啊，它就是两套系统，就是左右分两边的嘛。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偏瘫？你看很多人偏瘫以后，他就是半边不能动了，半边或者说是弱了，另外半边还正常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有两套系统的一个很充分的表现。那为什么这两套系统，它有一套会出现问题呢？当然，这个人体两套系统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智慧的进化结果哈，因为它是。你看你半边出了问题，另外半边还可以用，不至于这个人就彻底或者说这个生物体它就彻底洗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进化的结果。但是那为什么会好好的开始两边都可以用，都挺好，或者出现了半边不好呢？这其实我们人体在进化过程当中本身，它也就是说这个左右两侧啊，它本身都还是有个强弱的，这天不足西北，人不足东南嘛，就说我们的人大部分的人哈，他是右手更灵活，左手更弱。那这个脚也是这个样子反过来的。所以说，但有些人他是左撇子，他可能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但是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会有一个相对的强弱吧。所以出现了半边明显的出现一些病症，比另外一边弱的话，那这个时候在早期也会有很多的表现直接要引起注意。这个又会说是半边比另外半边弱了的话，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它到底是我们的整体都开始出一些问题，只是说相对来说一边比另外一边好呢，还是说其实整体就挺好的，但是那半边出了问题。那偏瘫的人很多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脾气比较倔或者比较硬，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不太好，也就是我们的肝经。所以肝容易瘀，或者说肝经容易出现凝缩缩这种情况导致的。所以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要引起重视，要尽量的一个是从整体上入手去增强整体的力量，一个就是要弱的那半边也要去侧重去加强。这个九糟鼻呢，主要是我们的胃上出了问题，胃可能有瘀热。那瘀热也就是说它是由不通畅引起，在那个堵的地方瘀而发热。得名健身不同的班它的动作是不一样的，然后针对每条经络的动作呢也有很多，所以说你在不同的班的话可以做的动作是不一样的。初级班的话，一个是高抬腿，还有我们有一个上举，叫上后举吧，那个名字我还不是很搞得清楚哈，就是有个侧扩啊上扩的那个动作，应该叫上扩，